感谢主哈，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哈。年初的时候，我分享到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或者说是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来敬拜我们的神。结果后来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我们每个主日我就坐在这个电脑面前操作这个 PPT 啊，然后今天有一种那种从幕后到台前的感觉，可以亲自来给大家问安。但是盼望啊，真的很盼望，很快我们就可以彼此面对面的问安，一起来敬拜。但是无论我们形势如何哈，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这个敬拜的态度，我觉得不应该改变，因为我们始终都应该去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真理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态度。就不应该随着周围的环境而改变，因为神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他创始成终，他雅各书中间有一段经文来鼓励我们啊，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神敬畏的态度也不应该来改变。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段信息，是一段大家可能非常觉得非常熟悉哈，但是我觉得在当下这种环境哈，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鼓励的一段圣经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是来自路加福音的第6章20节到26节这里啊。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侯永明的四福四祸啊。我今天的题目哈，我借用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这个好像是那个老子说的吧，应该是哈，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祸所伏。这什么意思呢哈？讲的就是福与祸哈，它是其实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就比如坏的事情可能会引发出一种好的结果，或者说好的事情也可以带来坏的结果。所以对于福与祸哈的定义和理解，对于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看上去也许对我们来说未必那么好的东西但是神他说是祝福，但有些时候未必好的东西啊，但是神他说是祝福，但有些东西我们看上去很好，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好。 OK， 所以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来自于路加福音的第6章20到26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因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就说论到福哈，我们会很自然去联想到大家比较熟悉的马太福音啊，那里讲的八福，登山宝训那里的八福。这八福的经文是被很多人所喜爱的，因为它讲到了神国子民的福分，因此很多就布道会啊、讲道啊，大家都喜欢讲这段经文。我当年在 Oregon 的那个学生退休会的时候讲道，也是讲到马太福音第5章的8福。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啊，甚至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希望被神所祝福。神的祝福虽然好，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祝福是什么，那么也许我们无法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路加福音这里，它不仅仅讲到了神的祝福，它更讲到了什么东西它不是神的祝福。因此我自己觉得比起马太福音来讲，路加福音这里更能够让我们深刻的去理解神真正的祝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赐下宝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去理解、去聆听你要传讲给我们的信息。 主啊，就求你来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能够看见，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大的福分。就求你的圣灵来亲自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愿你的荣耀在这里被高举。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耶稣的讲道哈。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这里的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其实哈，就是和马太福音很相似哈。这里记录的就是说，耶稣在开始讲这段似福似祸之前哈，他在地上他行了各种的那种医病啊、赶鬼这样的神迹，然后很多人就这样从各地来就围着耶稣哈。那么从十七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在那儿的呢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那么很显然，这里提到的百姓和门徒是不一样的哈。大家想想，当时围着耶稣的人非常多，有什么？有耶稣的门徒。当然也包括啊，耶稣他亲自招的那十二个使徒，对不对？也可能有些人就是单纯的就是想去追随耶稣，希望能够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希望耶稣能够赶鬼这样的目的的一些人。后来我们也知道哈，在那里的人也有一群专门在那里挑耶稣毛病的法利赛的。所以这个光景啊，跟我们其实现在的教会非常像啊。我们大家也许在这里聚会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来这里听到啊。所以呢，在二十节这里，耶稣他讲到的对象，他先很明确，他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所以这里的信息哈，耶稣是专门针对他门徒来讲的。当我们搞清楚了这段对话的对象，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耶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好，在开始分享这个经文之前，我想对这个门徒这个词啊做一个补充。谁是耶稣的门徒呢？是那个彼得、约翰、雅各这十二个人吗？那当然不是哈，就他们是门徒，但是他们是被称作什么使徒？他们是带有特别的使命，是被神所召、所差遣的哈。那门徒呢是什么？是指但凡要跟随耶稣、要效法耶稣、要听耶稣的教导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哈是不太喜欢这个所谓平信徒这样的词去描述，就是我们在教会中信仰上面好像不那么追求属灵、不那么成熟的弟兄姐妹，而平时比如说你带查经，然后你讲道，然后属灵很成熟，你就叫门徒啊。很多时候你去找一个人，你去跟他说，你说哎，那个谁谁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门徒训练哈、啊、他跟你说算了，我就当一个平信徒就好了，然后你们就安心去做主的门徒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哈、啊和危险的一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啊，他的大使命是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让万民来做我的门徒。你看圣经去看啊，你会记载说耶稣他招了他的一批门徒，他没有说耶稣就招一批信徒。你知道立志跟随主耶稣，我们就是要立志去效法主耶稣，要去听取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人，蒙恩得救，在天国里边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你等级高一点的呀，然后等级低一点的一说。所以哈，我们每个人都要立志来做主的门徒。你想想看门徒，我在想到这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那个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西游记，比如那个孙悟空他去拜师学艺，对不对？他每天都跟着他师父起早摸黑，挑水扫地，然后跟着他师父学本领，他就是要从跟随他的师父作假去学他的点点滴滴。那么我们门徒呢，就是时刻要去跟随，要去了解如何去效法主耶稣基督。 OK， 所以我们每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心里边其实很愿意去学习主的教导。如果比如一个人找到你，你说你没有这种意愿，没有这种愿望去学习这个门徒训练，那么我替你担忧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立志跟随主的门徒才能够真正了解天国的奥秘，明白耶稣的教导。就好比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一样，如果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会很好理解，因为这是神给他子民，给耶稣门徒特别的恩典。好，我们回到经文这里，比起马太福音那个地方的八福哈，路加福音这里的四福四祸，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是对仗非常工整的，能够让我们其实这样的对仗哈，让我们更能够体会耶稣想表达的意思。短短七节经文，他提到了四种有福的人和四种有祸的人，他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啊。有祸的人啊，刚好就是有福的人，反过来讲，有福的人哈，他这里提到了贫穷 poor hunger 啊，饥饿啊，哀哭 weep， 还有就是一系列的恨 hate 拒绝 exclude 辱骂 insult 被人弃绝 reject。 那么有祸的人恰好是这些反面哈，分别是富足 rich 饱足啊 well fed 啊，喜欢 love 欢喜哈 love 人都说你好 all men speak well of you。 如果我们不了解福音，或者我们第一次看到这里哈，我们一定会觉得哇，就很诧异，对不对？你有没有搞错？这些形容词什么贫穷、饥饿、哀哭、被人恨恶、拒绝、辱骂、弃绝，在神眼中看作是福气，那算了吧，我们还是自求多福吧，对吧？更奇怪什么？就说这些不好的形容词被看作福气不太好受就算了，他们的反义词什么富足、饱足啊、喜笑，人都说你好，在神眼中却变成了祸事。这是完全一个不能够被世人所理解的逻辑，完全是一个那种上下颠倒的逻辑。现在的那个年轻人流行一个词哈，叫做三观尽毁啊，意思就是说当有些观点它要颠覆你已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那么今天这个经文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三观尽毁的一段经文。但是当我们在圣灵中重生，当我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徒，那么这段话就不难理解，因为耶稣的这段话他就是针对他门徒而说的。这段经文当然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有福的 blessed， 有祸的哈 woe， 我把它用很亮的颜色标注出来。我们先来看这个有福的，有福的这个词，如果我们去查考希腊原文，我们会发现这个有福的希腊文是什么，应该是叫做Maglios， Maglios， 我又不太清楚怎么读哈，是有幸运的、快乐的，还有通常有是说受到神特别的恩惠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哈？我这里也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给你们举个例子哈。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里说，因为百姓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哈，你会知道耶稣他在这里是在回答他门徒的一个问题，他们问主，他说你为什么讲道要用比喻，那么这里什么意思呢？耶稣就说我讲的道是给神所拣选的人听的，你们明白神的道本身就是一种福分。所以今天路加福音这里的福哈，也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因为你们是神所拣选的门徒，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你们来说是祝福。那我们来看这个有祸的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这里这个有祸的哈，应该是oi， 其实是一种感叹词，它表示出了一种哀叹或者惋惜。它我用启示录哈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有祸的哈，在启示录第八章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里的祸灾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路加福音的有祸了，其实都是发出一种叹息，是指的说非常不好的一种处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具体来理解一下这些具体的福与祸。但是在开始之前哈，我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就今天选出来的这段经文只有七节。如果你很喜欢去研究圣经，你很喜欢去查考文献，你们都会知道这段经文它的理解啊，其实有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都被很多人所接受哈。这两种观点的支持者里边其实都有我很喜欢的牧师。一个观点啊，一方面有人认为说这个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那段经文的 浓缩版啊，因为这里提到了福分，你看八福里面提到了，基本上都提到了或者相似的福分啊。首先，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里，不管是它记录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哈，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哈，有个观点就认为说是这两张不同的经文哈，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在记录耶稣同一段的讲道啊。例如两段经文，他们都讲到了什么？属天的福气，对吧？天国的福气，讲到了爱仇敌，讲到了应该是讲到论断等等。就我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说路加福音这里比起马太福音要简短一些。所以呢，当我们去理解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参考马太福音那一经文来理解和解释。这种观点看似简单，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假设。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那里谈到的福哈，是在属灵层次上的。如果对经文很熟悉，你知道那里说的贫穷是虚心 poor in spirit， 好，又比如说是饥渴慕义啊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啊，讲的是说渴慕神的公义。又比如说哀痛哈，在那里讲的是说，当你为你的属灵的光景而忧伤的时候，这个忧伤痛悔的灵，就像大卫一样，当我们悔改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他就会去接纳我们，去安慰我们，是有福的啊。因为马太福音那个地方把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讲得很清楚，所以理解起来就很直接。那么有很多人说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啊，登山宝训讲什么天国的律法，但事实上啊，我们大家仔细去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并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个什么道德啊行为的准则。他讲的其实说神国子民身上应有的一种属灵的特质啊，是每一个得救重生的人身上应该具备的属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被神拣选蒙恩得救，那么神让我们有了这样的属性，比如说 poor in spirit 啊，灵里的渴慕，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救恩里边，成为神祝福的人。那么很显然路加福音这里哈，四福，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理解，那是肯定说得通的，因为他讲到了我们属灵的状态啊，一种对比。那么这种观点来理解路加福音，其实算是一种比较直接和比较好理解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路加福音这里耶稣的讲道可能是和马太福音不一样的啊，也许只是内容相似而已。首先，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讲的是主他拣选了十二使徒之前，而路加福音这里讲的是耶稣在拣选了十二使徒之后啊他才讲的。其次，很多人哈认为两段讲道不一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马太福音那里记录的耶稣的讲道是在山上，所以大家都很熟悉，叫做登山宝训，对不对？在路加福音这里记录的耶稣的讲道什么？在平地上，因此叫做平地讲道。当然，有人认为哈，就是有可能路加福音这里的平地是山上一块平地，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自己哈，从经文出发，我自己理解可能这个地点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因为马太福音那里讲得很清楚，耶稣他上了山，而路加福音这里讲的说什么？耶稣他下了山，所以地点可能确实不一样。还有人说啊，虽然是耶稣讲道，但是你看听众不一样嘛。如果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或者路加福音的第六章，你会发现听到的人其实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因此啊，这两段经文呢，虽然都是主耶稣的教导，但可能是内容很相似的两篇讲道。那么这个观点认为什么？认为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他并没有专门的指出说属灵上面的福分啊和属灵的境遇，而是路加福音这里直接在讲我们门徒啊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一种状态。因为这里啊，你看那个经文你会发现所说的贫穷 poor， 他并没有专门讲到说 poor in spirit。 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的去把马太福音的内容强加到路加福音这里来解释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想，贫穷它指的是什么？经济上、金钱上的窘迫；饥饿它指的是身体上面的、物质上面的匮乏。那么这个忧伤呢，讲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因为周围的事物让我们忧伤，也许我们受了委屈，也许我们失了工作，也许有亲人离开，带给我们极大的忧伤。当然这个观点啊，如果你去看上下文啊，你觉得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你往路加福音前面一看，你会想啊，之前耶稣在讲这个平地讲道之前，他招了他十二个门，招了他十二个使徒，然后开始了这段平地讲道。大家想一想，当时彼得他们蒙呼召啊，主说你来跟随我，马上就撒手撇开一切跟随了耶稣。他们基本上是放弃了他们以前是用来维以生计的工作去跟随主。所以这个时候啊，耶稣这里的讲道 就是要告诉他的门徒说，当然不仅仅是彼得他们，是所有的门徒一个道理啊，就是说跟随主的道路并不平坦，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面对贫穷，可能你饭都吃不饱，可能你还会很忧伤难过，更有可能你会因着跟随主耶稣的缘故被人误解，被人唾弃，被人冤枉。什么意思啊？耶稣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好和我一起背十字架的准备，但是这条路是有福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条窄路的尽头是神国的丰盛和富足，是没有眼泪，没有，只有欢呼雀跃喜乐的神的国。所以从这种方向去理解耶稣的讲道，你会有一种新的看见。对于这两种理解哈，或者说是对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这里到底是不是耶稣完全讲是同一件事情，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是或者不是。而这两种观点啊，其实都可以让我们从耶稣的这段讲道里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啊想啊，我该从哪个方面来讲呢？说实话哈，原本我是想从属灵的方面来谈这四个福，因为这样比较好讲的，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很好准备，对吧？可是神他就好像一直想我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哎，我就祷告，我说那个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啊？哈，哇，我就每天祷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就这段时间我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很清楚的一个感动。他说我就是让你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这个福。然后圣灵就感动我啊，让我从这个经文中间看到了很多我以前就没有想过的、没有太理解的那种内容。所以因为我之前嘛是偏那个马太福音，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这段经文，神很有意思啊。那段时间我在想，他给了我一节经文，他说唯喜啊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神他鼓励我，他就说你看这四福四祸啊，不管你怎么去讲，这七节经文你在这反反复复想想了那么久，你这个过程就已经有福了。哇，后来我就很高兴，因为这段经文就每天都会浮在我心中哈。上周我们开执事会，我也给大家分享哈，我说我准备讲道，我反而变得很开心哈。后来我在准备的时候，神就很清楚跟我讲啊，我就问神，我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属灵的层面来理解，肯定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想的。你现在非让我从另外一个属世的角度来谈，他们会不会不接受啊？你看我以前讲这个天国八福讲的多好啊，你这不是难为我吗？你们知道神怎么跟我讲的？神很清楚跟我说一句话，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然后神提醒我说，当时主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就是去宣扬这个福音的真道，他根本不是去考虑有没有人愿意接受。哇，当时我顿时就明白我今天这个信息该怎么去分享。后来当我想清楚这一点以后，神给了我很多的感动。那天我跟文静分享说，这个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充满说不出来，神的话他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涌到你的心里。所以今天我只想把我最近从神领悟来的信息给大家分享，因为神的话语就是那么奇妙，同一段经文你会看到不同的亮光。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回到经文这里啊，首先我们看路加福音这里，很明显哈，有一个词神让我看到和马太福音那里不一样啊，中文这里我们不太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就清楚一点啊。你看这写的是 You who hungerNow， 好，这个 now 强调是现在的一种状态。You who weep now 强调是你现在一种光景。最后啊，他说什么 ？In that day， 指的是说将来我们要欢喜跳跃。之后讲富足也是如此，对吧？讲那些祸的时候是 You are well fed now， You love now。所以路加福音当使用这些福与祸的时候，它讲的是你现在所处的一种状态。这里首先我们注意一点啊。主在这里不是说所有贫穷的人，所有吃不饱饭的人都是有福的，都是神所祝福的。他不是说你今天生活穷困潦倒你就有福了，你该去追求这种状态，不要工作了。那当然不是，耶稣这里是在激励他的门徒讲，是在鼓励他们说，作为神的儿女，也许现在 now 你们的状态是贫穷饥饿，或是哀哭被人厌弃，但是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经文里面说 for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for 因为你们要得满足 ，for 因为你们要喜笑。最后他说什么 ？for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跟这个 now 它对应的什么 ？you will 将要。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in that day 那一日，像我们一对比，其实我们会很清楚看到神耶稣哈，这里这段话讲什么意思？他是在跟他的门徒说，你作为你们作为我的门徒，你们现在的光景怎样？ 是需要对应将来 in that day 你们的状态和光景，你们是有福的人。所以了解了这段经文整体结构以后，我们就更能够去清楚的理解这四福四祸是什么意思。那么耶稣这里讲到的贫穷饥饿啊，讲的是我们身体和物质上的匮乏，这个忧伤啊，讲的是我们因为周围的事所处的环境而忧伤，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属灵的光景而忧伤。那么这个恨恶和弃绝呢，讲的就是被我们被周围的人排挤和误解。那么为什么这些被世人都看作是很苦的东西，在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说是有福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贫穷和富足，饥饿和饱足。耶稣他这里并没有说贫穷饥饿人都是有福的，所有富足饱足人都是有祸的。他这里的意思是说什么呀？他说如果我们拥有神的救恩，那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虽然你身处贫穷饥饿，你仍然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他的神国的救恩，就算你很富足很饱足，你也是有祸的。大家这个逻辑很清楚了吧？所以今天这个福与祸，它的关键不是说你是不是贫穷饥饿还是富足饱足，它的关键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或者说你有没有真正的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箴言你看也提到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对吧？神他不看重富人也不轻视穷人，但是经文我们经常会看到神他会去怜悯贫穷人，所以神并没有说所有富足的人他都憎恶。 OK， 贫穷饥饿富足饱足它都是物质层面上的一种状态和处境啊。那为什么我们在贫穷和饥饿的时候有福呢？这里有几个意思啊。首先耶和华以乐，神是有预备的神，当我们在物质上有匮乏的时候，神会怜悯我们，他会加添，对吧？就好比耶稣他用五饼二鱼他去喂饱众人一样，神不会给我们超出我们所需要的，但神一定会供给我们所需要的。那么其次就是当我们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往往啊，主的门徒会转向去依靠神，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们如果有需要，不仅仅是灵的需要，各方面需要，我们去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在任何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去依靠神的。那么最后也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啊在鼓励他的门徒说，你看你们跟随我，你们选择的可能是一条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有匮乏的道路，但是因为你们成为了我的门徒，你们成为了我的儿女，你们所继承的产业那是天国的产业，那是超过地上一切丰盛的，地上的一切是有限的，那么神国是无限的。所以你们做耶稣基督的儿女啊，做主的门徒，我们现在的处境可能世人看来不解，对吧？有些人蒙呼召放弃上好的工作学业，他全职去服侍主，其实是被世人被家人难以接受和想象的事实。但是你若尝过主人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我给大家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哈，就两年前我们搬到那个 Texas 来之前，我们就带两个小朋友去 Disney， 然后要去坐那种过山车啊 ride， 然后是个小船那样的东西。哇塞，那个排队人山人海，顶着大太阳，你说等排队的时候，你说苦不得很煎熬，对不对？带着两个小朋友，但是你去排队，你还是去排嘛，因为你很想去坐那个东西，对吧？然后你坐完以后，其实就几分钟，好不好玩啊？确实好玩。OK， 你出来以后，你也不会再去想，哇，我刚才排了一个多小时，就坐了三分钟，你会想去好玩，对不对？但事后你去想想，我们为了那几分钟的快乐，我们愿意在太阳下边苦苦的煎熬等待一个多小时，我们不在意。那么天国的丰盛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贫穷饥饿又有什么好在意的呢？罗马书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他所占的这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它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们。所以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受鼓励。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的喜乐，我们的饱足，不是在这地上周围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哪怕我们在患难之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这样看来哈，你也明白为什么这个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时候，这地上的贫穷和饥饿不足挂齿。我们心里的哀痛，我们灵里的忧伤，他神都知道。圣灵为什么？他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神用他的爱来安慰我们。我前段时间跟那个邦林老师分享，我说那个自从年初这个疫情开始蔓延，我心里啊就非常的忧伤。我看到这种很多人受苦啊，无能为力啊，看到我们的生活被完全打乱，然后这个动荡的世代哈，这个启示录越来越强的这个即视感就摆到我的面前，我心里很难过。然后两个月前我跟文静吵架，然后我发现哇，自己那种自私，我面对这个周遭环境心里那种不平安，我感到深深的难过。我觉得就环境它是一面镜子，圣经也是一面镜子，圣经让我们看到了神儿女该有的样子，然后看到我们的人的不足，那么环境就完完全全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的无助，我们的软弱，真的很惭愧很忧伤。如果贫穷和饥饿哈，它讲的是一种物质上的匮乏，那么忧伤啊，讲的就是我们心理哈，我们心理的精神上的匮乏。其实我们很容易因为地上的事情难过。你看，耶稣这里也鼓励他的门徒说：“做我的门徒，你们可能因为你们的境遇而感到忧伤，感到委屈。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你们可以想想耶稣他自己。”当时因着拉撒路的离去，他难过，他哭泣，他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城外也为耶路撒冷而哭泣。在科西马里面，耶稣甚至跟他的门徒讲什么？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我几乎要死。”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时常也会有忧伤，神也允许我们忧伤。那么，神他怎么来安慰我们呢？耶稣说：“因为你们将来要喜笑。”在约翰福音16章这里讲的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取。所以耶稣哈，在约翰福音这里鼓励他的门徒说，当我们再见的那一日，你的心就喜乐了，而这喜乐是没有人可以给你拿走的。那一日跟我们路加福音这里讲的 in that day 就那一日是同样意思，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我们将来会有大大的喜乐，而这样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笑到最后的人。你们看这个23节，他讲什么？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不仅仅你们是我们是要喜笑，对吧？我们还有那种上蹦下跳，那种由内而外的这种喜乐。那么最后这里讲到，人为人子恨拒绝辱骂戏到你们的名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作为门徒，他们能可能去面对别人的误解和排挤，甚至是诽谤，对吧？讲的是一种这种被世界的否定和弃绝。但耶稣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去在意周围的人怎么去说你，因为你知道神他知道我们的心，神他认可你接纳你，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看在地上你不被待见，对吧？那一日在天上你却要欢喜，为什么呢？由衷的开心，因为神他认可你，神的肯定是超过这世界的肯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地上有因为过我们自己坚定的跟随神而被人误解排挤吗？中国人说什么忠言逆耳，对不对？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神的真理的时候更难听，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叛逆的，这个世界是扭曲的。耶稣这里也特别的提到说，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我们回想一下，从摩西、撒母耳到那些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看施洗约翰，甚至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对不对？做主的门徒往往是被人排挤和误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走的路本来就是窄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悖逆的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耶稣这里哈，是在警戒他的门徒说，天国的路是个窄路。主耶稣 基督的十字架是沉重的，你们要做好准备去面对来自于世界的误解和排挤。主耶稣他自己不也是被以色列人排挤弃绝，最后被钉十字架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立志啊，做主的门徒，就要做好我们被人被整个世界所排挤的准备。你们因为在教会凭信心说诚实话被人误解过吗？如果有哈，你不要灰心，耶稣说你是有福的，你只需要在意神接不接纳你，如果神接纳你，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管其他人怎么说。当我们明白耶稣这些关于富就是说有福的教导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富足饱足喜笑啊，人都说我们好是有祸的。我们先来看这个富足和饱足。耶稣肯定不是说啊，你一旦物质上面富裕了你就有祸了，一旦你吃饱了你就倒霉了，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无论圣经中还是说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物质上面被神所祝福的人其实是非常敬畏神的。那么为什么饱足和富足就有祸了呢？大家一定记得耶稣那个比喻，他说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这里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当我们物质层面丰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这种物质的富足所满足，而渐渐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满足建立在这些物质的东西上面，离神越来越远。提摩太前书这一章很好的警戒哈，第六章他说，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金钱它本身可能不一定是绝对的恶，但是当我们去追求物质上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这个试探，让我们败坏。当我们去爱这些物质上的满足的时候，你看这些 love of money， 恶它就产生出来。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得很清楚的说，当我们贪恋钱财或者物质上饱足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真道，这样我们就有祸了。那你可能会说，哎呀神啊，你看我现在一贫如洗，对吧，你给我一点点的富足可不可以，我保证不离开你真道。这个想法其实真的很危险，不是说我们挣钱不好，不是说我们好像教会，你想想看啊，我们教会也有自己做生意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是真心希望神能够祝福您的事业能够成功，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拥有了财富以后，这个试探其实是非常大的，有可能我们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就陷入了这个物质金钱的网络。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你们这样想，当我们经济条件变好了，有一定的财富的累积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想去改变一下这个生活的条件，对吧？生活环境，比如说你看一般女生上班了，她干什么，买个包包，买个什么化妆品，对吧？然后这个男生呢挣钱了啊，不过男生好像没什么好买的，就是买辆车，比如举个例哈，这些都是例子哈。但本来哈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这些东西吧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有时候哈有一事无意识之间在做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我们在 symbolize 我们的 wealth， 就是我们把这个物质上边的富足把它表象化，把它偶像化，有可能让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把自己哈贴上这些物质标签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印记，我们神儿女的印记就被淡化了。就马太福音耶稣在讲完那八福以后接着讲的是什么，说门徒你要做这世界的盐和光，当世上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不管你贫穷也好富足也好，是不是大家一眼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还是说别人看见一个人第一眼看到只会说，哎，你这个限量版的包包好好看啊。但是如果哈你背着这个限量版的包包却别人却看不见这个限量版的包包，却看到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神的儿女，那么感谢主，你没有被这个富足所绊倒，也许你还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这里我要再次把这一点讲清楚了，就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就要刻骨己心，一定要过得饥寒交迫，那更不是说像成都神学说一样，我们去求让神来加添我们的物质上面的富足。如果神在这个世界上给了你物质的富足，那么神他对你是一定有期望的， 是期望你不要被金钱的网络所绊倒，是期望你能够用神加添给你的富足去关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期望你能够在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下仍然能做神的见证，仍然做这世界的盐和光，去做好神的好管家。就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爱神加添给我们外在的物质上的东西胜过去爱神他自己？真的很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种富足的人所受的试探和试验都比饥饿贫穷的人大得多。所以不要去追求这种物质上的丰盛。有可能你现在你觉得自己在贫穷和饥饿中，有可能这是神爱你的缘故，因为他知道根本你在物质的诱惑下站立不住。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这里啊，富足和饱足是物质上面的东西。那么这个喜笑呢，它讲的什么？是一种内心的满足。神这里不是说，哎，你喜欢笑你就有祸了，对吧？如果这个道理呢，我想谈诗就应该担心了嘛，因为我每次看到他都在笑。那神不是这个意思，神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喜笑的源头是什么？当我们的快乐仅仅建立在这个被世界的物质所满足的满足上，当我们的快乐仅仅建立在我们的私欲哈，我们的罪被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祸就大了，因为我们就远离了那赐给我们生命活水的主。就像那个打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吧？他打自己的水，他喝了又渴，渴了又喝，只有找到那活水的源头，我们才能有那不能被夺去、不能被夺去的喜乐。所以耶稣哈，他这里不是说我们喜笑不好，神其实也教导我们要喜乐，但是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喜乐的源头是什么？当我们的快乐仅仅建立在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最后是这个，人都说你好，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你看这个小孩喜欢家长表扬，学生喜欢老师鼓励，牧师讲道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执事会同工服侍需要弟兄姐妹肯定，其实这些都很正常，没有什么错啊。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人都说你好你都有祸了呢？这里讲的是说你好是指的你被认可被接纳，与之前这个被弃绝被弃掉的名是对应的，有福的人即使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弃绝，但是啊，我们是被神所接纳的，那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就算我们被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接纳，但被神拒之在救恩之门以外，我们的祸就大了。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去追求的就是这个世界的接纳和认可，而背离了神呢？我们在工作中，对不对？我们要去讨好我们的上级，处理我们的下级的关系。在婚姻中，我们要去让老婆老公开心。在教会中，我们建立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形象，不得罪人，对吧？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是告诉我们什么？凭信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干什么？我觉得是我们凭爱自己的心说虚伪的话。因为什么？我们怕得罪人，当然我们也是因为很喜欢去听虚伪的话，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名声胜过了爱神。耶稣这里还特别的说，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以为自己道德很高尚，解经很厉害，对不对？被世人所接纳。但是耶稣说天国的门是对他们关上的。所以主在这里对我们大大的提醒我们说，当我们在教会服侍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马太福音23章这里讲哈，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看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看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教会的牧师执事长老，也是很大一个提醒，对不对？我们讲道，我们读神学，我们带查经，那不是为了让人觉得我们水平好像很高，我们在教会服侍不是让人觉得好像我们更属灵，好像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觉得神更好。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张欣啊，他在主里成长，我不会说，哎，张欣怎么那么厉害啊？一下受了洗，属灵就变得那么属灵哈。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都是神的大能，因此我不会去称赞他，我只会去称颂神，去赞美神。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知不觉的去追逐这种所谓的名利啊，这 popularity， 把自己变成一个偶像的时候，我们很危险。我很不喜欢那些什么网红啊，什么博主啊，公知啊这些。我觉得当我们这些个人名誉被当我们所有人被这些个人的名誉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的忘记了神。所以真的很难哈，有时候年轻人会说，哇，你要红了，意思就是说你要变 popular 了。这不是，这本身本来不是不好的事情，但你一定要知道，你要清楚，这意味着你面前的试探就大了，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骄傲带来的就是两神的危险。当然这里有个好例子，我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去效法，这是施洗约翰，他来预备主的道路啊，大家都跟从他，他很清楚他是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配得所有人的称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讲完这些福与祸啊，神在这里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和价值观和世界观，对吧？一个是属天的价值观，一个是属世的价值观，一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一个是以世界为中心的价值观。约翰一书这里讲到说什么，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福与祸是一个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选择，去选择那跟随那赐永生的神，还是随波逐流，去选择像去追随啊，去追随那些世人所爱慕所向往的东西。我准备这样经文的时候，我跟文静开玩笑，我脑海里边时常浮现查理弟兄的一句话，他经常说什么，你要选择属天的道路，对吧？选择属地的属世的道路。我每次想到他的一个深情并茂的讲这句话，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每天在做这样的选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世界上的富足和饱足，很多时候难道不是就是满足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吗？我们在世上的喜笑，很多时候难道不是就是因为世上东西而满足我们的私欲哈，满足我们 的那种情欲所带来的那种满足，这个不是就是眼目的情欲吗？当别人都说我们好，当我们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就是在追求这世上的名声，这难道不是今生的骄傲吗？所以路加福音这里的四个祸都是从世界而来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这里说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我准备这段讲道的时候，神他不停地问我，他说，文波，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不得不一次的停下来啊，就跟神认罪悔改啊，就向神祷告。我说我没有办法像彼得那样看着主耶稣说，是的主，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觉得我如果有天主这样问我，现在不是有天，是现在的我，我会告诉主，我只能坦诚告诉他，我说主，是的，我爱你，知道，但是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爱自己，爱这世界的东西。我想到这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忧伤，因为这个世界它充满了诱惑和试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不觉就落入了这个试探，我们自己浑然不知。我们很多时候我在想，都是身在教会，心在世界。我们很多时候嘴里边传讲的都是天国的福音，追求的是地上的一切。我们在乎的称赞不是从神而来的，全是从人而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就体现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福与祸，你选择，你在中间选择，就体现出了我们的世界观。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了解真正的福音，我们根本啊，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这里讲，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甚至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好，哥罗西书讲的这段经文讲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里。好，所以比起耶稣来讲，我们的格局真的是太少了，少得可笑。一个进入那永生之国的神的儿女，我们竟然在意这世上如此短暂有限的东西。就好比一个王子，他去继承丰盛的产业，还特别在意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我们真正重生得救，我们已经被神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就既然我们最终的归属啊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又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呢？这里的福与祸害也体现出了我们的人生观。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身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我们眼前是不是就为眼前的事情而忧虑呢？当我们身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所发出的叹息，是为了在那疾苦挣扎中的人所发出的哀叹，还是说我们内心的惊恐不安、疑惑，对吧？当我们定睛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有黑暗，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那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光所照亮，我们自己就变成了世界的盐和光，去照亮这黑暗的世代，而不被其所吞噬。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做神的儿女，一生只在意向那标杆直跑，不应该因着我们看似贫穷、饥饿、看似忧伤、被人误解而发出叹息。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观是在永恒里面的。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这两节经文，他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我们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讲到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可能是很难理解啊，但是我们心里的那种平安和丰盛是充充满满的。保罗所以鼓励我们说，这至轻至淡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最后我们回到经文，弟兄姐妹们，所以路加福音这里的四福四祸其实反映出了我们基督徒的三观，对不对？我们的三观很正吗？我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按照神的这个标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至少信主以前吧，三观都不正，都有问题，对不对？那么信主以后，我们三观会出问题吗？我们一起来正视我们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爱这个世界吗？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名誉上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问问自己的价值观何在？我们曾经看为有益的，现在真的看为有损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有福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对神亏欠太大了，亏欠了自己，还亏欠了我们身上的旧人。我们得救是主耶稣他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才让我们有了这样的福分，去享受了天国的丰盛。我们却在意这世上短暂有限的财富、名声、短暂的情欲上的满足，忘记了神。我们真的可怜，我们就是生命中那个浪子。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忘记了我们的父亲是谁。今天我们一起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爱耶稣吗？我们爱耶稣胜过爱这个世界吗？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和名誉，追求这世上的物质的满足，那么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有祸了。我们就像那个浪子，最终会失去所有的拥有，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弟兄姐妹们，今天你遇到难处了吗？经济上的、身体上的难处让你忧伤吗？或者你邻里非常有需要让你忧伤？今天你做的事情不被人所理解吗？在工作中或者就是在教会中服侍中被人误解吗？被人排挤吗？你的难处神都知道，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就那一天你不会再流眼泪，那一天在神的国里你不会再感到不满足，你会被神的公义、神的喜乐所充满。我们要欢喜跳跃，盼望那一天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真的是感谢你今天给我们一段很丰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你里面真的是有丰盛的福分。主真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也许为我们的处境而担忧，也许我们有经济上的困难，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灵里的忧伤，我们被很多人的误解，被很多人的排挤，主你都看到。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那创始成终的神的时候，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知道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你与我们同在，你牵着我们的手在这个世上所征战，因为最终我们会得胜，最终你会得胜。主啊，就求你亲自来安慰你的儿女，来带领我们。主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有牢固的根基在主里边奔跑天路，以至于不失去那福音的盼望。主啊，你就来真的是来带领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向这个世界说不，我们在世界上边变为贫穷，在主里，在神的国里变为富。感谢你今天的圣灵的带领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日每一刻都去做这地上的盐和光，去做你的好见证。我们感谢主，我们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最后哈，在结束之前，我想送给大家最后一节经文，来让我们彼此共勉，是来自于提多书的第二章11-13节，我跟大家读一次。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我们归荣耀给神，愿神祝福你们。